參加1969年7月20號阿波羅11號登月行動的美國太空人柯林斯的屋企人說，柯林斯星期三4月28號逝世，享年90歲。在那一日，韓斯朗和艾德寧踏上月球的表面，谱写了人类第一次的历史，而柯林斯则留在指挥舱内。柯林斯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死于癌症。在那次历史性的登月任务中，柯林斯经常被描绘为被遗忘的第三位太空人。他在两位同事返回指挥舱之前，一个人独处超过21个钟头。每次太空船绕到月球暗面的时候，他就会和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失去联络。任务日志借用圣经人物亚当做比喻，写道：自从亚当之后，仲未有听讲过有任何人好似柯林斯咁样咁孤独。柯林斯喺1974年嘅自传《携带火种》中描述佢嘅经历，但系佢基本上避免出风头。柯林斯喺美国太空总署2009年公布嘅评论中话：我知道，假如我话阿波罗十一号上嘅三个位置中我系最好嘅，这个就系骗子或者傻仔，但是我可以真实而坦然地这样说，我对我的位置完全满意。柯林斯1930年10月31号出生在罗马，与韩斯朗和艾德宁同年出生。他的父亲是美国陆军少将，柯林斯亦子承父业，进入纽约州的美国西点军校，并且是1952年毕业。同很多第一代美国太空人一样，柯林斯亦是空军试飞员出身的。1963年他被选入了去太空总署的太空人项目，当时载人太空飞行使命还在初级的阶段。然而在冷战的岁月里面，为了同苏联竞争，美国迅速加快太空步伐，努力实现总统肯尼迪提出的在本十年结束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的誓言。柯林斯第一次的太空之旅发生在1966年7月他是双子座10号的驾驶员，这个是为太空总署的阿波罗登月项目做好准备。他的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太空飞行，就是历史性的阿波罗11号登月行动。太空人返回地球之后受到隆重的欢迎，但柯林斯尽量避免传媒的喧嚣。他后来经常批评对名人的崇拜。在政府短期任职之后，柯林斯成为国家太空博物馆的馆长，并在1978年卸任。他还是几部与太空有关的书籍的作者。他说，阿波罗11号给他留下了最震撼的回忆是，当他回首俯瞰地球时，地球显得如此脆弱。我真的相信，假如世界的政治领袖能够从10万英里距离遥看他们的行星，他们的看法可能会有根本性改变。这种无比重要的边界将会无影无踪，那种噪音刺耳的争论将会销声匿迹。他的家人在声明中说，他们知道麦克对自己经历的一生感到如此幸运。